第277章，红颜薄命，风心所爱。
啊，范姐姐，范姐姐，好姐姐，哎呀，我身体是什么状况呀？刚才我真的尿血了都，还有我肚子这里，这个地方有点疼啊。哎呀，你能不能别这么叫我，多肉麻呀，我受不了。
夜里11点多，医院的走廊，范神医啊，他眉头皱起。他三根手指搭在我的手腕上，帮我摸脉。
你后腰疼不疼啊？
他问我。
哦，后腰不疼啊，就是这里刚才有点疼。
他白了我一眼。
那里是肾好不？不是结石病。如果是肾结石，你早疼得受不了了。就是单纯的肾炎而已。治病的原因可能是这次你回漠河导致外感寒邪了。
西医上讲肾炎，我们中医上啊叫尿血症，都是下焦热盛导致的。另外啊，你下焦部位淤积的热盛可不是一丁半点了，这次寒邪入侵更加重了病症的，所以啊你才会突然尿血，明白了吧？
我说那你赶紧给我治啊，给我开点速效的中药。
他听后啊摇了摇头，这种普通的炎症如果你想好快点，那我建议你去吃西药，那种见效往往比喝中药快。
神医都这么说了，那我肯定照做呀。闷闷不乐的去这个门诊挂了泌尿科，然后又给我开了一大堆的消炎药。回来后啊，我又问他，
哎，范姐，再麻烦你帮我看看，看我有没有中毒啊。
中毒？中什么毒啊？
哎，你怎么会突然这么说呢？
他一脸的惊讶。
啊，我也不确定，就是麻烦你帮我仔细的看一看。看我一脸认真的要求，他又帮我摸了摸脉，随后啊他摇了摇头。不会错的，就是单纯的寒邪入体下焦热盛制成的。我没看出来你有一点中毒的迹象。
啊，范姐啊，你肯定比我懂。你说有没有一种慢性毒是摸脉摸不出来的这种？
是有几种，一旦碰到那种东西，除了用针，再没有别的办法能看出来。
那咱们就找个地方，哎，你给我用针看看吧。
见我一再的坚持，他答应啊，帮我下针看一看。最终结果出来了，我没中毒，我这次突然的尿血就是单纯的肾炎所导致的。打消了心中的疑虑，我长舒了一口气啊。哎，朱可卿他可说过，从精神病院跑出去的那些人啊都活不了，能造成这种后果的只有一种原因，就是大面积的中毒，或许和精神病院的食堂有关。我脑海中啊突然闪过一个念头，会不是过年吃的那顿饺子有问题呢？我讨厌这个混响，所以啊那些饺子一个都没吃。范神医走后啊，我独自坐在这个躺椅上发呆。这个时候啊，把头过来坐下了。我散给把头一根烟，点着烟，然后我俩都陷入到了沉默。走廊上那个挂钟啊，嘎哒嘎哒的，一分一秒走着，到了12点又准时的报时。
啊，把头，豆芽仔他没过来啊？
哦，他们几个在这里守了几天了。也帮不上什么忙，我就让他们先回旅馆休息了。云峰啊，你把这段时间遭遇的事详细的讲一讲吧。
对把头我没有隐瞒，把在精神病院的遭遇都说了。把头他手指轻轻的敲着这个躺椅上的扶手。
啊，云峰啊，你做得对。此事啊不要再对外声张了，那些人是死是活都跟咱们没有什么关系。朱可卿此人以谋略作局见长，他的想法和行事手段连我都琢磨不透啊。
把头这个时候啊，他把手指向了我。
海上要起风浪了，风浪大了就会生成漩涡，所以靠近漩涡的船就会被搅得粉身碎骨啊。我们这条小船没有能力去抵挡漩涡， 最好的办法是把船帆挂起来，绕远路，避开海上的漩涡。
把头，你的意思是，
等这里的一切都结束了，我们一伙人马上去湘西大后山，去那里的苗寨，去找小米和廖伯他们。
我点头说好。想起小米，我不知道他变成什么样了，是不是还是那个假小子的打扮？我正想这个小米呢，天哥突然就开开门了，从这个重症室病房就冲了出来。他整个人的脸上啊，显得是极其的慌乱，红着眼睛拼命的大喊：“医生，医生，快来个医生看看，我的小鹿怎么不动了？小鹿为什么不动了？医生，天哥，
老大。”所有人都冲了过去。天三九突然抓住这个小五的肩膀，大声地说道：“小五，你说怎么回事？小鹿他不动了。”这小五向病房里望了一眼，片刻他已是泪流满面。小虎他哭着哽咽了：“
老大，老大，嫂子，嫂子他走了，他走了，嫂子。”“
胡说八道，小鹿刚刚还好好的，你快去把大夫给我叫过来。”
小五用力地抹了把脸上的汗水，他双膝一软，扑通跪下了。紧随其后啊，走廊一大帮年轻人乌泱泱的全都跪下了。
大嫂一路走好，大嫂一路走好，
喊声震天啊，响彻整个医院。有普通人好奇的出来看，结果看到跪了一地的西服寸头男，都吓得不敢作声，立即回去了。
哎，
把头重重的叹声气。病房内，洛伊脸色煞白，眼睛闭着，眼角似乎还有泪痕。他躺在床上是一动不动，旁边显示器上的心电图不断的发出这个警报声，滴滴滴，那条显眼的波浪已经成了一条直线了。回想起往事种种，眼睛像进了沙子一样。我转过头去抹了抹眼泪，屋里弥漫的气氛似乎只剩下了悲伤。天哥他失魂落魄，他低着头啊，就坐在那儿不说话。夜班医生过来检查后啊，很胆怯的小声问他：“田先生，我们还要不要抢救夫人呢？”天哥慢慢的抬起头，他眼眶通红，但没有流泪。他起身走过去，双手捧住了洛伊的脸，在他的额头上轻轻的吻了一下。就在这个时候啊，我以为自己的眼花了，我看到这个心电图明显的波动了一下，但转瞬又变成了一条直线。田哥他开口对着这个医生：“
啊，我答应过小洛不会掉眼泪，小洛也说过不用再抢救了。”
夜班医生是如蒙大赦呀，说完几句这个节哀顺变之类的话，便急匆匆的离开了。把头先对着这个病床微微的躬身，随后他走了过去，拍了拍田哥后背，安慰安慰他：“
孟尝啊，自古以来人死不能复生，我相信这种结果对洛姑娘来说或许是一种解脱，我也相信她会一直在天上看着你，她想看着你继续活下去啊。”
我也哽咽了。“天哥，你要节哀顺变啊。”天哥抬头看着房顶，喃喃自语：“
你们不懂，我的心已经碎了。”
各位，我们都先出去吧，让老大一个人待一会儿。
小五呢劝说着大家出来。病房，把头和我是并肩前行。把头非常感叹：“
云峰啊，洛姑娘也算是一代奇女子了，其实她的名号在南派圈子里比在我们北派圈子里更出名啊。当年在潮汕沿海一带掏水洞子的那些人，没有一个不服洛姑娘的。红颜薄命啊，老天爷不公平。”
我一听啊，非常的惊讶：“把头，我不知道这么说，洛伊以前还带过南派的那些水鬼。”
把头点了点头：“没错，黄天宝
就是潮汕人，要不然当初在沙漠那里，那一帮潮汕人不会千里迢迢赶来帮洛姑娘的。
我抬头联想，想来洛姨年轻的时候的故事也肯定很精彩。其实啊，南派北派不管如何互相不服，说到底本质上都是同根同源。
葬礼应该下礼拜就会办的。云峰啊，你和孟尝关系好，这几天尽量多陪陪他，要尽量开导他，让他看开些，生活毕竟还得继续过呀。
我点头说一定。洛伊走后第二天，小五开车拉来了一副冰棺。据说啊，这是全国最顶级的冰棺，租一天都要上万块。死人躺在里边能尸体不腐，这个东西绝不是普通寻常百姓能消费得起的。当看到那一具冰棺啊，我心里生了疑惑了。把头说下礼拜就要办这个葬礼，只有短短的几天时间，还搞来这种能长久保存遗体的冰棺做什么呢？田哥非常的爱洛伊，出事后我以为田哥会自此封心锁爱，会大哭，会失去理智，会把自己啊关在屋里，再每天用这个大量的酒来麻痹。但这些都没有发生，田哥根本就没让我安慰，他一滴眼泪都没有掉。就是这样啊，我才感觉到不安了，甚至我都开始害怕了。